殷墟与青铜器，神秘的青铜王国。殷墟青铜器。殷墟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器，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但2006年曾经作为庆祝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特别展品回到安阳，在殷墟博物馆展览了一年半。司母戊鼎到达殷墟博物馆的当天，安阳举办了一个迎接仪式。第二天司母戊鼎正式展出时，殷墟博物馆里里外外游人如织，人山人海。司母戊鼎是1939年由当地农民挖出来的，正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最有名的鼎也有司母二字，被称作司母新鼎。司母新鼎出自著名的妇好墓中，它很重，但没有司母戊鼎重。这两件器物从形态上、花纹上看，应该大体铸造于同一时期。有理由相信，这两件鼎的主人母新和母戊当年很可能相识。司母新鼎涉及妇好、商王武丁，又涉及母戊，因而涉及了武丁的家族，意义重大。国家宝藏第一季曾经展出过一件青铜器，叫做枭尊。枭尊也出土于妇好墓。妇好墓中一共随葬了两件枭尊，一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国家宝藏第二季又展示了一件青铜尊，是一件牛尊，这件青铜器收藏在殷墟博物馆。牛尊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造型漂亮，二是因为牛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商人的先祖王亥曾经赶着牛去交易，商人用大量的牛作为祭祀的牺牲，也就是祭品。这件牛尊的形态看起来是一头水牛，商王朝的时候水牛应该还没有被驯化，水牛在那时如同一头猛虎，所以商朝人一旦猎获水牛，就要作为大事记录在甲骨上。青铜器背后的文化与科技。殷墟发现的青铜器还有很多，有一件青铜眼，也就是一种炊具，功能上类似现在的蒸锅。它从外观上来看很普通，但是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颗人头。由于这件眼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变形，里面的头骨至今也没能提取出来。当年大家曾以为这颗人头是不小心滚落进去的，毕竟只发现一例的话还只是孤例。但十多年后，我们在殷墟又发现了另外一件装有人头骨的青铜眼，因而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为此我们对头骨做了检测，检测显示头骨的钙质流失严重，显然是被特意蒸煮过了。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说明当时商人可能会用战俘的头颅来祭祀。商代青铜器反映出的神秘祭祀文化还有虎视人首纹铜钺。这件青铜钺出土于妇好墓。钺本身是一种砍头的兵器或刑具，钺的出土说明妇好有砍头的权利。细看这件青铜钺的纹饰，其构图是两头猛虎相对而立，中间含着一个人头，通过老虎吞噬人头的造型表达出特定的祭祀主题。考古学家将此种特定图像称为人兽母题。根据甲骨文卜辞记载， 妇好曾经主持祭祀，这件铜钺可能是祭祀权力的象征，当然也是他手握兵权的象征。日本和法国的博物馆各收藏有一件商代青铜钮，也是一种酒器，它也表现了老虎噬人的主题。但有学者觉得这两件青铜钮的人兽母题图像表现的是老虎和人互相拥抱的姿态，人的头伸在老虎大张的口中，表情平静。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商代的祭师或萨满化身为锹，也就是老虎的一种场景。也有人认为虎可能是一种图腾，虎是人的主题，表现的是像图腾献祭的场景。同样的，著名的司母戊鼎的耳外侧也有浮雕式的虎噬人纹饰。种种迹象表明，人兽母题是商代很重要的意象，背后隐藏的正是商王朝的祭祀文化。殷墟青铜器背后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可谓博大精深。再举一个科技方面的例子，比如有一件青铜提梁钮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每个部分可以各自分开，但合在一起则形成一个整体。有的顶部有麻花形的提梁，这个提梁跟器体上的环是互相扣着的，却是个活扣，所以这个提梁可以来回摇摆，叮当作响。3000年前的人运用了怎样的技术，把两个死环扣在一起变成活扣？考古学家当然找到了答案。此处我们卖个关子，不将答案说明，希望读者自己去思考。倘若你找到答案，你一定会惊叹商人铸铜技术的高超精妙。殷墟是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出台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截至2019年，全球有超过190个国家签署并认可了这份公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有1121项，分属167个国家，其中文化遗产869项，自然遗产213项，混合遗产39项。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有55项，与意大利数量相同，其中文化遗产37项，自然遗产14项，混合遗产4项，包括长城、莫高窟、大足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文化遗产，还有诸如武夷山的双遗产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遗址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古遗址。早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遗址有北京周口店猿人洞、西安的兵马俑，后来还有高句丽和元上都等。最新被列入的是浙江的良渚古城。安阳殷墟是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它符合世界遗产6条标准中的4条。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 他们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的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从而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可以说，我们今天根据殷墟遗址所知道的商王朝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迁认知中的商王朝，远远超过了郭沫若认知中的商王朝，超过了众多过去的历史学家认知中的商王朝。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上那些零零碎碎的文献和系统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结合到一起，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商王朝，看到了商王朝的宏大历史，看到了商王朝的生活细节。历史长河中的极光片羽一直在向我们娓娓诉说。